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出埃及记26章跟27章。26章啊，它原则上可以以它制作的这个器物来作为分段。它从这个第一节啊到第14节啊这一大段，它最主要的是叙述四种不同的材质所构成的这个帐篷。那从这个啊15节到25节这一大段啊，它最主要的是在讲帐幕的结构啊，它的支撑的，也就是和合本所翻作的这个竖板。那从啊26到30节，它是在描述连结这个竖板，它要做栓。那从啊31节到35节啊，它这里它是把这个分隔至圣所的啊这个至圣所的幔子，37啊，它是说这个圣所外面的这个门脸的制作。那同样27章啊，我们也以这个制造的器物来做分段的话啊，它从1节到8节，这是啊关于祭坛啊，祭坛我们通常把它称为铜祭坛啊，因为它是用皂荚木那包裹这个铜。那从这个9节开始，那到这个16节啊这一大段，它最主要的是在谈这个院子啊，那院子里头所构成的啊，它分别有这个帷幕，还有柱子跟底座。那从这个17节到19节啊这一段啊，它算是一个特别的吩咐，关于啊院子四围所做出来的这个支撑啊，它要用银杆来联络啊，那锚座啊要用铜来做，那把院子的这个长宽高还有这个围子啊，它用什么材质啊，它在这边啊再一次的把它强调。那从20节到21节啊这一段是关于对于百姓的吩咐啊，要把点灯的用橄榄捣成的油啊要带来给这个摩西。那同样的啊，他谈到了会幕里面亚伦和他的儿子啊，从晚到早要去啊经营管理这个金灯台的灯啊。那特别谈到这是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我们啊，从这个26章第一段开始来谈起。那我们从这一大段里头啊，他谈到的这个要做石斛的幔子，那幔子的材质啊，他强调要用捻的细麻，那这些细麻啊，他还要经过啊染色啊，他用了3种蓝、紫、朱红啊这3种尊贵的颜色。那又特别的强调要经过巧匠的这个手工，还要绣上基路伯啊，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它这一层是作为最内层的一个帐幕。那关于幔子啊，它的尺寸它有特别的谈到，长要28轴， 那宽要四轴，那构成这十幅幔子的它的长跟宽啊，它个别的都要相同的尺寸，相同的材质。那做好了这十幅之后，要把每五幅把它相连，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另外五幅啊，它也要把它连接在一起。那这里的连接啊，它没有特别的说，那有可能就是透过编织的时候啊，它就把它编织，或者说啊，利用缝线把它啊接连在一起。那这样它就又构成了每五幅成为啊一个大的幔子，那另外那一五幅也成为一个大的幔子。那这两块大的幔子，它特别的谈到说，要在它的边上啊，这两幅还是要把它连接在一起。那它的边上要用蓝色的啊做成50个纽扣，那两幅啊同样的都要有50个纽扣。那50个纽扣啊，如果按照他经文的一个描写来讲，他说还要做50个金钩，那是利用金钩把这两幅的这个纽扣啊，纽扣来讲，它就是一个穿孔的洞啊，那利用50个金钩啊，穿过这两边各50个洞，那把它啊连接起来。那在这里啊，它特别的一种强调就是它要把它啊连接的好啊，要把它啊连接在一起。那这样它就成为了啊一个帐幕。那在这里啊，它很明显的，它以无为啊这个计算单位啊，因为这个从26章或者27章啊，它大部分的这个尺寸上来讲啊，可以啊用五为一个基本单位哦，或许是五的倍数，那这样的一个建构方式，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就五来讲啊，因为我们人的手啊，一只手有5个手指头，那两只手总共就有10个手指头，那这以前的一个技术来讲啊，他们要算这个数目，那通常就是这10个手指头是最方便的。那用五啊，或许它也有它的一个目的，因为就我们所知道，古代的这个巴比伦啊，他们喜好用6啊，但是这个会幕以及啊外围的院子的这个建构啊，它啊却是用5啊，这也有别于这个巴比伦。那第一层它用细麻啊来编织，但第二层的话啊，它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它的长度啊吩咐说要30轴，但是宽度还是一样啊，宽度还是4轴。那它的材质啊，它是用山羊毛啊去编织。那这第二层的话啊，它就要总共要编11幅，那它还是把它分为啊两个部分，也就是五幅啊要把它啊连结成为1幅，那另外的6幅要把它连结啊成为1幅。那它的一个连接的方式，它是跟第一层用细麻所做的这个帐幕是一样的，它也是要各做50个纽扣，把它啊5幅连成1幅的要有50个纽扣，那6幅连成1幅的啊那边它也是要有50个纽扣，但是啊连接纽扣的这个钩子的话，这第二层 他强调是用铜来做啊，要做铜钵。那一般啊，以这个这两层的这个帐幕的材质不同，那它啊是有讲究的啊，因为第一层是细麻，那第二层是山羊毛，那以重量来看，或者说以这个啊耐磨的程度啊，或者说就圣这个圣会墓的建造啊，它有意是由贵重由最圣洁啊那往外递减啊，所以它在这边啊它的这个建构啊它也是一样的，所以第二层啊它就用山羊毛去编织啊，那它的这个虽然说每一幅的宽度是四轴，但是它的长度啊就比第一层的28轴多了2轴。那总共的这个总宽度的话，如果说它有11幅啊，那它就比第一层啊多了1幅。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它就是要把它要把这个第一层这个麻所细麻所织的这个帐幕能够完全的包覆啊。那这里啊，它就是用铜钩。那它的一个摆放啊，他说这个罩棚的幔子，它垂下来的半幅幔子啊，要垂在帐幕的后边。那帐幕的前面同样也有半幅，那我们知道一幅有4轴，那半幅就是有2轴。那前面的啊，它就是要卷上来。那它披在两边啊，那因为它是30轴，所以它盖在第一层上，变成说啊，它的两边就会各有1轴啊，多余出来，所以它能够把第一层完全的遮盖啊。这是关于第二层的这个罩棚。那对于啊第三层的罩棚，它分布要用染红的这个公羊皮来做罩棚的盖。那这个罩棚的盖用公羊皮，这是第三层。那最后啊，最顶上，它是用海狗皮来做一层罩棚的顶盖。所以就帐幕来讲啊，它就有这个有四层，那层层的堆叠，那这样它就是要来啊保护啊这个最里层的。那他讲完了这个四层的帐幕的材质、尺寸跟它的啊建构方式以后，他就接着来谈啊要支撑这个帐幕的这个板子。那吩咐说要用皂荚木来做竖板。那这个竖板，它每一块要长10轴，啊，宽1轴。那这个每一个竖板，它的底下啊要有2个榫，啊，那2个榫它是为了要来接啊底下的这个带毛的座，因为一个座啊它有啊两个这个铜来可以来结合这个竖板啊，所以一块竖板啊，它就底下有2个座。那对于帐幕啊，它谈到说南面要做20块这个竖板，那北面啊，它同样的也要有20块竖板。那一块竖板底下有2个这个座，那这个底座啊，它强调是要用银来做啊，把它做成，那竖板就立在这个2个啊一块竖板就立在2个底座上。那南面北面啊，如果说有20块的话，那它并联在一起啊，因为它的宽度啊是1轴半，那20块，所以它这个总长度啊就有30轴。那西面啊，也就是会幕的 账目的这个后面，他说要做六块板。那同样的，这六块板每一块板子底下啊，它也是要有两个这个银座，但是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它跟这个南面或者北面相交接的地方，它又要用两块板子来做这个拐角。哦，那一块接合的这个板子同样有两个底座，所以就这个桧木的后面，它总共就有八块的竖板啊，它就有16个带卯的银座啊。这是关于竖板跟银座的一个啊数量。那从26到30这里啊，它就谈到要做这个栓，那同样的也是用皂荚木来做栓。那这一面啊，也就是说无论是南面或者北面或者这个后面，也就是西面啊，因为我们知道桧木它立起来它是朝向东啊，朝向东方的。那这三面的话，它每一面做五个栓。在这个栓的中间啊，他特别的谈到说要啊做这个环。那这个环呢啊，也就是要穿这个栓啊。那板子呢啊，他要用金子来包裹啊。那这个栓呢啊，他也要用金子来包裹。那这样啊，让我们能够去用想象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桧木来讲，如果啊没有被这个帐幕遮盖的话，那所能够见到的这个板子啊，因为它都是用金子来包裹，那无论是栓啊啊是环啊，它强调都是金子的，所以啊让人家所看到的就都是啊，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一种金色所发出的那一种啊闪耀的光芒。那这也是啊，他在这边啊，对于板或者栓，他所用的这个材质特别的一个吩咐。那对于啊，要隔开至圣所与圣所的这一个幔子的话，他特别的啊，神特别强调说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来织幔子，那要用巧匠的这个工绣上基路帛啊，所以这个绣上基路帛就啊，让我们知道说啊，第一层的这个帐幕跟要进入至圣所的这个帘幔啊，它用的材质啊，它的做法以及它所绣上的这个图案啊，都是基路帛。那对于幔子的这个披挂的话啊，它强调要有四根包金的皂荚木的柱子，那柱子上要有金钩。那为这四根柱子啊，它要有四个带卯的银座。那把这个幔子啊垂吊在这个钩子底下，那把法会抬进幔子内，那这幔子啊就将至圣所跟圣所来隔开。那这里啊都有特别的吩咐，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那对于桌子跟金灯台摆放的位置啊，桌子它是摆放在幔子外的帐幕北边，灯台啊它是安在帐幕的南边，那彼此相对啊。这里是啊，从33到35啊，神特别的吩咐关于 金灯台、桌子，还有啊这一个这一块遮掩至圣所的地方，它要如何的去摆置？那从36到37啊，它是谈到圣所啊外面的这一个帘幕门帘啊，同样的，它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帘的细麻，那用绣花的手工来织这一块门帘。那为这个门帘要做五根柱子，用金来包裹。那柱子上要有金钩啊，但是它这里它所强调的这个底座啊，它就是用铜所做的这个座啊，所以啊，它这样的一个摆设方式，也让我们知道说，在至圣所啊，或者说最底层啊，它所用的这个材质啊是越尊贵的。就如第一个帘幔啊，它的这个连结的是用金钩，那第二层它是用铜钩，那同样的有两幅的这个帘幔啊，那隔开至圣所的这一块啊，它的座它用银座，那外面的啊要面对院子的这一块帘幔的话，它就强调用铜来做的这个座。所以26章啊，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来了解到说，虽然它讲的是一个啊帐幕跟支架的这个尺寸、材质跟它的一个建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当中的经文，它特别的一种啊强调是它的一个连结。啊，无论说关于幔子的连结啊，或者说束板啊，它为了要连结稳固啊，它还要做这个栓啊，那要把它啊从啊第一块穿到最后一块，那这样的紧密的一个相连。那对于这个两个门帘啊，它同样的都是要有这个柱子还有底座来搭配来支撑啊，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建构方式，其实就它的教导性来讲，它也似乎啊是在讲一个教会的一个建造。教会的建造也是按着他会幕的建造的方式啊，他有按照神所赐的啊各种的这种恩赐、才能以及他所服侍的这一个职责，按着这样的一个定规啊，井然有序的由里到外啊，由尊啊而卑啊，他都是层层的节制。那各尽其能，那这样互相的紧密的搭配啊，就能够如同这个会幕的建造一样。那27章啊，它是谈到了会幕以外的这个院子里头，它先谈到这个铜祭坛。那铜的祭坛来讲啊，它同样是用皂荚木，那它的尺寸啊，它是喜欢啊，它这里定规用长5轴、宽5轴、那高3轴。那对于坛啊，它强调这个坛的4拐角上要做4个角，要跟这个坛来连接啊，那坛它要用铜来包裹。那对于啊，这个铜祭坛，它还要做盆啊，是为了要收坛上的灰啊。那铲子或者盘子啊，肉叉子、火点，那这一些啊，特别吩咐啊，都是要用铜做的。那他又吩咐说啊，要为坛来做这个网子啊，所以这个铜祭坛来讲啊，它本 本身啊，它是一个空心的啊，因为它中间啊，它是要放这个网。那在这个网的四角上啊，它同样要做四个环。那这四个环也是为了以后要搬运、要穿杠用的啊。那为这个铜祭坛，它要做这个杠。那杠它是用皂荚木，也是要用铜来包裹。那八节啊，它这里特别的强调说啊，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要照着山上啊指示你的样式来造啊。这里啊，它又再一次的强调，要照着神在山上所显示给摩西的样式，那摩西啊，他就照着神显示给他看的这个形状啊，他去啊制作这个坛。那他把坛讲完了之后啊，他就谈到了整个院子的这个制作。那院子他在南面的话啊，他要围起来的这个围子啊，他也要用棉的细麻来做，那长啊100轴。那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南面长100轴，它北面啊，它也是100轴。那南面它要有20根这个柱子啊，所以100轴有20根柱子，那它的间隔就是每5轴啊就有一根柱子。那每一根啊柱子啊，它要有一个带卯的铜座啊，所以20根柱子就有这个带卯的铜座20个。那柱子上的这个钩子、杆子啊，它都是要用银来做。那同样的北面，它的这个尺寸或者数量、材质啊，它也是跟南面一样，是长100轴啊。那柱子有20根，那带卯的铜座也有20个。那这个柱子上的钩子、杆子同样也是用银子来做。那谈到这个院子的后面，也就是西面，那它要有宽50轴啊。那因为50啊，它的这个间隔5的话，所以它柱子有10根，那它带卯的座啊就有10个啊。这是这个院子的后面。那院子的东面的话啊，它的宽度也是50轴。那以它的柱子的总数量来看的话啊，它同样也是有10根柱子。只不过啊，这个东面因为它要开一个这个门啊，所以它14节说门的这边的围子要有15轴啊，所以它有3根柱子、3个锚座。那门的那边啊，它也是15轴啊，所以这两边啊加起来就有30轴。那等于它中间所预留这个出入的这个门的话啊，它就有20轴。那这个院子啊，它要有这个门帘啊，它同样有这个帘子，它要长20轴。那它制作的这个材质来讲，同样是棉的细麻，那也是要有3种颜色去把它编织啊，蓝色、紫色、朱红色。那院子四围的柱子啊，它要用银杆来联络。那杆子上的钩子啊，它要用这个银来做啊。那柱子的底座啊，带卯的座啊，它是要用铜啊来制作。所以它在这边18节啊，它就谈到它的院子的长100轴啊，宽50轴。那它的高度啊有5轴啊，所以它的高度啊等于是会幕的一半啊，因为会幕它的竖板啊，它是 长十轴、啊、所以这个院子它所围起来的这个围墙的话、啊、它高五轴。那帐幕所用的器具还有帐幕的橛子，院子一切固定的这个橛子啊，它都是要用铜来制作。那二十一啊，二十二十一这两节啊，特别的吩咐摩西要去啊，命令以色列人要把用橄榄所捣成的这个青橄榄油拿来，那为的是要让灯能够点亮点着。那在这个柜幕，也就是在法柜前面，那亚伦和他的儿子要从晚到早来在亚威的面前来经营管理这个灯。那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一个定例啊。那这两节啊，他在利未记的二十四章的二节到四节啊，他同样有这样的吩咐。所以啊，就这个二十七章来看的话，那院子的祭坛是铜，那构成这个院子的围子的底座它也是铜，那它的这个所用的木幔的话，它同样用细麻连的，那同样有三种颜色去把它编织而成。那二十七章它是一个幕的外围，那在这个会幕的外围的一个制作上，它同样的也是要按着神它在山上所指示给摩西的这个样式来制作。那这样大致上就把这个会幕以及这个院子它所要用的这个材质、尺寸还有构造方式都把它讲完了。那就这两章它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如果说从以色列人也就是亚威的军队，从亚威的军队它讲求的是要对外的一种征战，所以在民数记它会强调它的一个部署它的一个行进跟安演。那在出埃及记这里如果说整个会幕跟院子所有的这一些器具的一个建造来讲以后我们会再谈到亚伦还有他儿子他们的这个穿着还有他们的服饰。那就会幕的一个建造，那我们上次有谈到神是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制作要以色列人为他制作一个居所，那神要住在他们当中，那以色列人是透过这个会幕的建造他成为一个敬拜中心，不是神的中心。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成为凝聚这个以色列这个国族的一个向心力，那也构筑出神透过摩西透过亚伦还有他儿子的这个侍奉教导，把神的律例典章来教导以色列百姓。那以色列百姓也透过整个会幕建造完以后他立起来，那透过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的一种服侍，那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把捣成的青橄榄油带到摩西的这个面前所以二十七章他会特别的谈到以色列百姓对神的这种侍奉。那他接连的就谈到亚伦还有他的儿子在 会幕里头，在至圣所幔子的前面的这个点灯的侍奉，他是把它连在一起讲的。所以虽然说整个会幕的一个建造，它是有圣洁往外递减，或者说它由高贵的这些材质往外递减，那所构建出来的其实它也是在教导以色列百姓他们如何被神所建构，成为亚威的一个军队，成为亚威的选民，对外的一种征战，或者说对内对神的一个侍奉，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材质上或者说尺寸上，神他就特别的一个定规。那这如果说他是谈到用教导方式来理解的话，那每一个要为神所用的人他也是要像这个被神所用的这一些材质一样，是按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尺寸，还有它的摆放位置，以及它所要尽的这个功能职责。那这对以后的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透过这会幕的一个建造，当然他们也能够去体会到说，他们是神的一个选民，跟万民有别，不像他们以前在埃及，或者以后他们进入迦南，那两种代表世界势力的外邦人，他们敬拜他们的这个神明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那整个会幕他所强调的，他可以拆卸，他可以组装，他容易搬运，所以教导我们神他不像这个埃及或者迦南他们的神明就非得要有高大的这种宫殿，那好像只定居在那里，但是神他是以云彩，以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来引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这一种行进安养，那也表示神他是随时的来跟以色列百姓同在的。那这也表示说神他是不受限于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就以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这种律例典章，那神同样的也会离开他们。所以就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讲，神他也是透过圣灵他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里，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会幕一样，那会幕就是照着神所指定的这个样式他去建构完成。那如果我们这个人达不到神所规定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同样的神他也是不居住在这里头的。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们。